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俄国作家费尔多尔·杜斯托也夫斯基曾经说，人们只喜欢计算他们的麻烦，不喜欢计算他们的喜悦。要看见麻烦的点太容易了，也会使我们更加的负面跟悲观。但其实生活中有许多令人感恩还有喜悦的事，就看我们用什么角度去理解。那么对于一位垂死的病人，身在患难中的人，也能够不计算麻烦，多计算喜悦吗？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继续透过一本书，跟着书中的内容，看见其中的光亮。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上一周我们说到，米奇和大学时期的教授莫瑞·史瓦兹约了每个星期二碰面，开启米奇人生必修课的专属课程。第一堂课，莫瑞就指导黄龙和米奇分享死亡与爱。他告诉米奇，生命中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学着付出爱，还有接受爱。经过一个礼拜，星期二，米奇再次拜访莫瑞教授，这次他是带着期待的心情。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因为这跟他第一次拜访莫瑞教授的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有着极大的反差。而且米奇每次来找莫瑞都得搭上飞机飞1200公里，还是去陪伴一个垂死的老人。但是米奇发现，当他跟莫瑞教授在一块，他就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而米奇比较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在前往莫瑞家的途中，米奇工作的城市底特律的报社情况并没有好转，实际上还越来越糟糕。罢工站岗的员工和资方找来的代工人员大打出手，不少人被逮捕，有人被打得鼻青脸肿，甚至有罢工人员躺在出报纸的卡车前阻挠。相形之下，前去拜访莫瑞的米奇可以说是如沐春风，宛如受到良善人性的滋润洗礼。莫瑞教授和他天南地北的聊，他们谈生命，也谈爱，还有莫瑞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同情心，谈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缺少同情心了。他们聊得非常愉快，但同时米奇也知道莫瑞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他的手指似乎没有问题，可以拿笔写字，也可以把眼镜拿上拿下，但是他的手臂如今只能够举到约莫胸膛的高度。莫瑞在饭厅或者客厅的时间越来越少，在书房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在书房有张大躺椅，椅子上有枕头毛毡，还有特别制作的泡棉，可以让他把脚放着，支撑他日渐萎缩的双腿。在莫瑞身旁放了一个摇铃，当他的头需要调整位置，或者需要上厕所， 9110，请看护或者是家人帮忙。但有的时候，莫瑞连举手摇铃都嫌吃力，如果连这个都办不到，他就会很沮丧。于是米奇问莫瑞，你会不会可怜自己？莫瑞说，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会，我那个时候会感到悲伤，我摸摸自己的身体，动动手指手臂，动动我还能动的部位，为我失去的东西悲伤，为我这种缓慢无情的死法悲伤，然后我就会停止悲伤。米奇感到讶异，就这么简单吗？莫瑞接着说，如果必要，我会好好哭上一场，但哭过之后，我会专注在生命中仍未失去的种种好东西，比如说来看我的人，我听到的事情，还有你。如果是星期二的话，因为我们是星期二伙伴。米奇，我不准自己进一步自怜，每天早上一点点，流几滴眼泪，就只是这样。莫瑞说的这段话让米奇不禁想到，他认识的很多人无时无刻都在自怜自艾。如果每天能够限制自己，只能够自怜多少，多么有帮助呢？真要自怜，只能够花几分钟自卑自叹，然后就迎向这一天。如果连生这场重病的莫瑞都能够做得到的话，为什么我们却做不到呢？莫瑞面对自己罹患渐冻人症的态度，并不是一种假装没事的自我欺骗，而是承认痛苦存在，却不让痛苦定义人生的选择。莫瑞并没有否认悲伤，也没有压抑眼泪，他允许自己为着失去而哀伤，却不让哀伤成为唯一的焦点。他选择把目光转向那些仍旧存在的关系和爱。莫瑞当然有1000个理由可以沉溺在自怜里，病情没有办法逆转，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未来只会更加的艰难，但他没有否认这些事实，也没有让他们成为停止成长的借口。他选择诚实地面对痛苦，同时认为就算走向死亡的生命仍旧能够活出意义。同样面对疾病，在圣经里记录了这么一段故事。有一位病了38年的人躺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一个池子毕士大池旁边。有一天，耶稣到了那里，看到了这个病人，他知道对方病了很久，于是走上前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病人并没有直接回答要或不要，反而开始列举理由，没有人帮我，当池子的水冻的时候，总是有人比我先下去。他的回答非常的真实，因为长期的无助，他早已习惯把焦点放在环境的限制、他人的缺席、命运的不公上面。但是耶稣并没有顺着他的理由往下问，那是谁没有帮你，社会怎么亏待你？耶稣是直接告诉他，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耶稣早就知道他的处境，他所经历的困难，但是耶稣要他确认自己内心的状态，是否仍旧还是要推脱他人或者自怜自艾，还是他要相信耶稣说的话然后行动。于是这个病人听了耶稣的话，立刻痊愈，就起来拿起褥子走了。有时候真正让人停留在原地的，并不只是外在的困难，而是内心早就已经对于改变失去了期待。当一个人习惯了病人的身份、受害者的位置，改变反而会令人感到不安，因为那代表要重新面对人生的责任跟未知。有许多人就像那位患了38年疾病的病人，没有人帮助，也似乎只能够就这么一直躺着，没有盼望。但好消息是，耶稣关心他，耶稣也关心你。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人来帮你，而是就算没有人帮你，你是否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唤，让他来帮你。他不是等到所有条件都齐备才动工，他往往是在我们最无力甚至是最黑暗的时候向我们靠近，伸出他救恩的手。或许今天的我们也像那位病人一样，很容易用现实的困难来回答耶稣的问题。工作太忙了，家庭太复杂，过去的伤害太深，没有人理解我。但是如今耶稣要问你， 你想不想要痊愈？这不只是关于身体的恢复，而是关于内心是否愿意离开自怜、绝望跟停滞，踏出信心的一步。因为当那位病人终于站起来的那一刻，他的人生也不只是身体被医治而已，而是第一次不再被38年的无力感所定义。这正是福音要带给每个人的盼望，你可以被改变，从一颗愿意回应耶稣的心开始。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生命河奔向爱我的神》专辑当中的《呼求你怜悯》。
是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覆庇，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施行，审判夸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生命和奔向爱我的神》专辑当中的《呼求你怜悯》。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我们说到莫瑞教授在第二堂课和米奇聊到了自己如何面对病痛带来的痛苦，不是否认他，但是也不容他带来心理的绝望。莫瑞教授说，你认为可怕，他才会可怕。看着我的身体慢慢萎缩到死亡是很可怕，但是这也很可喜，因为我有充分的时间说再见。说到这里，莫瑞不禁微微一笑，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如此幸运的。米奇盯着躺坐在椅子上的莫瑞，他站不起来，没有办法自己洗澡，连穿裤子都没有办法，而莫瑞竟然说自己很幸运。这个时候莫瑞说他要上厕所，请看护来帮忙。上完厕所，看护把坐在轮椅上的莫瑞推了回来，准备要把他从轮椅上抬起来安置在躺椅上的时候，米奇突然对莫瑞教授说，你要我服务一下吗？房内出现片刻的安静。米奇说完这句话觉得很尴尬，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自告奋勇，但是莫瑞已经看着看护，请看护教一下米奇。在看护的指引下，米奇轻身向前，两只手臂穿过莫瑞胳肢窝下抱紧，把莫瑞向上扶起，就像是从地上举起一根木柴一样。然后米奇挺腰站起身子，一般情况下当你这样子把人扶起，对方会双手抱着你，但是此刻的莫瑞他的手臂已经没有办法出力， 米奇感觉到莫瑞的头轻轻地在自己的肩膀上点着，他的身子软趴趴的，像一大块泡水的面包。莫瑞不禁哎呀发出呻吟声，米奇赶忙说，他扶着了，他扶着了。这样抱着莫瑞教授，米奇有股莫名的感触，他能够感觉到死亡在莫瑞的残躯中滋长。而当他把莫瑞轻轻放到躺椅上，把莫瑞的头在枕头上放好，米奇不禁打了个寒战，幡然了解到时间不多了，他得做些什么。这是米奇第二次星期二的探访，带给他别样的感受跟醒思。让我们在这第二堂课有更多的挖掘。莫瑞说到自己的死亡是身体渐渐的萎缩，就像是蜡烛一样渐渐融化掉，可是神智仍旧清醒直到最后一刻。可是莫瑞不是以消极的态度面对，是以积极的态度回应。就某部分而言，尤其是对我们华人的社会文化来说，很颠覆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甚至我们根本很少在生活中提到它，因为很忌讳。对许多人来说，死亡是要避谈的话题，是不祥、恐惧，甚至是失败的象征。我们努力工作，拼命维持健康，追求成就，好像只要够努力，就可以把人生的终点推得再远一点。可是莫瑞教授却反其道而行，他没有否认死亡的存在，却也没有让死亡夺走他内心的明亮。他甚至说自己是幸运的，这不是说他不痛苦，而是因为他知道生命正在倒数，而倒数让每一刻都变得珍贵。同样是年老的人，在圣经里出现的这一位，他的篇幅不多，却特别具有意义，那就是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西缅。圣经没有说他有多么成功，有多么有成就，但是却说西缅是一个公义又敬虔的人，住在耶路撒冷。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犹太人生活在饱受压迫的黑暗时代，这位年高德少的西缅却与众不同，他的心中一直存有一个指望，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那位以色列的安慰者必定会来到。所以他常常警醒祷告，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圣经说在他身上有圣灵的同在，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西缅能够在有生之年亲眼看见主耶稣，正如西缅这个名字的意思，听从悦纳，他是为听从上帝蒙神悦纳的人。当约瑟和玛利亚把婴孩耶稣抱进圣殿的时候，西缅也受到圣灵的感动进入了圣殿，他立刻认出在约瑟跟玛利亚手中的婴孩就是基督。路加福音的第二章28-32节，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西缅抱着小耶稣，看见上帝为万民预备的救恩，就是要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上帝的独生子，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也是以色列的荣耀。因此西缅心满意足，死而无憾了。西缅虽然年纪老迈，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将要逝去，但是他抓住上帝的话语，信心等候，终于能够亲眼看见主。西缅并不是因为自己活得很久而感到满足，而是因为他知道生命的意义被神所填满了，他看到了耶稣。当人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也知道死亡不是结束，而是交托给神，归回到上帝那里去，那么面对生命终点的时候，他的心里反而能够生出一种平安，甚至是感恩。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价值观是要我们抓紧所拥有的，抓取所想要的，靠自己的能力获得一切，却没有教我们 如何好好地面对生命的有限。但是基督信仰所带来的，就是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有限，而信靠耶稣成为他的儿女，就有永恒的盼望。是的，神没有承诺人不会生病，不会衰老，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但他应许的是，即便在失去之中，生命仍旧可以是完整的，即便肉体逐渐的衰残，内心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福音要告诉我们的是超越肉体痛苦，超越身体衰老的眼光。即使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仍旧不是孤单的走向终点，因为我们遇见了耶稣。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翻唱的《需要你》。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3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你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更多人生一种可可无名，我要更多有你，更多